好，主，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比蜜甘甜，主啊，也是苏醒人心的。我们在特别这种天气，有时候时冷时热的情况底下能够去更多默想你的话。愿主的话真的是让我们舒畅起来。我们也把真的以斯拉最后一段的段落我们祷告在你手中，你帮助我们真的从此再看这卷书就不再一样，发现你的话从历史当中是怎么样仍然跟我们今天所任何阅读圣经的人来讲的。赞美主给我们，你圣灵是最好的导师帮助我们进入真理里面，所以圣灵求你在我们的心中不单只有孩子在外面讲你圣灵也在我们人的里面来一同同工。感谢赞美主这样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我们来看到就是说已经进入这一个以斯拉记的第二段，那这卷书的分段是很工整的是好像一个镜子，是相对的。所以头一次这个所罗巴伯的率领之后，那你看到现在是第二次以斯拉的这个的率领。然后呢前一两章都是讲一些回去的时候一些的名单跟一些经过，后面呢都是叙说他们无论是怎么样该重整圣殿，或是说是重整百姓的信仰生活。那所以我们上一个星期是提到了这个回国的记载，那我们先来温习第七第八章的两三个重点。第一个呢，我们就知道以斯拉登场了，这个人物出现了，所以说亚达学习期间有个以斯拉。那这个以斯拉圣经给他的记载是很特别的，就是说他是一个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律法又将律例教训以色列人的人。那我上次讲他通达讲了好多遍，他通达神的话。他这个人不单只是读圣经 OK 不单只是熟圣经，他能够通达圣经这不是很多人可以的那我们来看这个考究遵行跟教训这个次序的重要性。考究呢是以斯拉自己的一个志向，是对自己的。他遵行呢是在神面前一个无愧的心，那是他跟神的关系，因为神的话语他要愿意遵行。他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属灵的目标就是好好研究神的话。教训是他对人的服侍，说三方面他都有的，无论是对自己，无论他跟神的关系，无论他觉得他自己学到的东西他要怎么样去教导其他的人所以呢在人格上他是面面俱到。我们说这个考究遵行跟教训是基督教 Christian Education 的 model 今天如果哪一个教会哪个地方要办都要遵行这样的一个 model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人是有条件的他是有背景的，那他不单是很用心来去寻求神的话，他呢也是出于祭司的家族他的一直通就通到这个大祭司亚伦大祭司亚伦。但是我们侍奉神又侍奉的好，不是单靠那个人的背景或这个人的受过什么样的训练什么样的条件，也在乎什么呢？也在乎这个人跟上帝的关系，这个人的服侍的心态，这个人是很顺服神给他的感动，这个人的生活言行是一致。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世界里面呢可能不要求其他的，你在今天公司里面他就是看你哪里有以前在哪里上班，你是哪个大学，你是那么学位然后你的工作能力得个什么奖，他是用那个来给你的这个等级，也给你的 pay schedule。可是呢服侍不是只讲这个，对吗？医生开刀他只要开得好就好了，他这个人打老婆回去虐待动物， 他跟孩子的关系很恶劣，你不 care。只要他开手术开得好就好，因为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社会的工作，在神国的侍奉不可以不讲究一个人的 character， 因为是生命的服侍，你是以生命来服侍。如果这样讲台的人啊，暴力、偶欺啊，什么什么，他的没有能力，因为他不是讲一篇道。生命的服侍就是跟生命挂钩。世界里面讲的就是你技术好吗？你有这个本领吗？你有这个经验，就是这么样。所以啊，生命才能够影响生命啊。我上一个礼拜讲的服侍啊，就是凭据是什么呢？你今天用什么来觉得说我可以站在这个岗位上面依然来服侍，并不是我把这个责任给负了。我做好了，你吩咐我的，我通通都解决。是你在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影响你所服侍的人，这是很重要的。OK， 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也希望学以斯拉一样，在神面前服侍的好。那除了我们可以求神给恩赐啊，哦，本来不会这个主，你让我能够做得好，跟我自己的经过一些的学习、操练、上课 ，OK， 受训练有才干之外。你觉得自己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来装备自己，才能够成为一个神重用你的一个服侍的人啊？所以一定不要把服侍跟社会的工作啊混为一谈。好，那我们说以斯拉，他的名字 Isra，OK？、Okay? 那其实所有的 Elohim 啊什么啊，都是神的代表。那所以耶和华就是我的帮助。所以我说他一直在他的整卷书里面不停的在提神施恩的手在帮助我。我们人生挺本领挺大的，特别我们认为啊，我哪里毕业，我是什么呢？我们越是这个样子，我们越不容易探查到神施恩的手，因为我们觉得挺有 confident 的，所以我们认为是自己的能力啊巩固我今天这个的地位。但是上帝让你生一个病，你什么都不用说了，对吧？你可能很有本领的人，可能像 Steve Jobs 这样，你有个癌症，走了。所以啊，不要轻忽，除了自己的努力以外，你有没有在你自己个人的生命健康、你的工作、你的家庭里面，你看到神的手怎么一路一路帮助我？感恩的心是一个喜乐的心。你没有看到的话，你永远看到就是你没达到的，你还没有的。但是感恩是帮助你回头去想，我已经拥有了，神已经帮助我有多少了。好，那这个7-8章，我们还看到一个信仰的这个传承。因为我们说第二批回去记录人的那个名单几乎是跟第一次回去的人的连贯的，他又说谁谁谁的子孙这样下来，所以汉书说是家族性的，所以我说 something good runs in the family， 但是很不幸的 something bad also runs in the family。 很多人都知道，如果是爸爸酗酒的，很可能孩子们也会酗酒，以前有暴力倾向的家族性就一直有这样的个问题。如果是有什么有这个精神忧郁的啊，就是 you know it runs in the family。 我们是求神说福音能够破除任何的咒诅，福音是解毒的，福音是一进来我们家庭要更新的。 We hope something good also runs in our family。 OK， 是近前的后裔，所以这个传承这个很重要，也许是隔代的，就算在你自己的孩子面前你没有看到的时候或是令你灰心，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继续为我的家庭祷告，那可能隔代也会有一点的做起来。因为我发现中国经过很多的历史政府的什么的，那但是没有就失去那个源流的东西，对吗？所以有时候是哇，前面的哪一个哦，原来是神拯救的，到了今天神依然可以在这个家族性里面来工作。然后神国的建立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就让我们想到约书亚最出名的那个，他就跟以色列人说，我让你看，你今天选，没有强迫的，没有逼你的，你自己选，假如你认为侍奉上帝是不好的，好，你选。但是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每一个人都为他的选择要负后果。你自己选的，你就为自己所选的付出后果，好与坏。如果你是按照上帝让你选的，那神就一定会保证你的结果，他负责到底，因为你是顺服他的旨意，而不是自己。所以我们也问我们自己，我们全家人都在侍奉什么啊？我很多时候出去啊宣教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宣教者的家庭，好比说我在南非比较长的时间几个月，那在那边我就看到宣教士整队的服侍，对吗？吴牧师早上那么起来怎么怎么的师母就在厨房里面先搞一些，就是可能要午餐要带去的一些的东西。那孩子们呢，三个呢就乖乖的就起来，怎么？那两个小小的我去的时候孩子还是小的，就帮忙要把花搬出来，椅子怎么这样坐下来啊？另外那个女儿在那边弹琴，那个就是全家服侍了。今天呢，我们家庭派代表。我发现现在呀，令我心里面很心疼的，就是我们连聚会都是派代表。很多的人告诉我说，他们组里面都没有看到夫妻一同出现。那当然另外一个可能是信仰的缘故还是福音慕道朋友，那很难说。可是呢，你看到这个情况里面，都不是家庭单位的，都是你信你的。我做我的，你有你的事业，我有的事业，你的生活，我的生活。我觉得现在的家庭是不是家庭？这个是凑在一起的，它不是一个连贯性有互动的一个家庭。我觉得这很可惜。所以我们今天在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全家人都在敬拜吗？全家人都去同一个教会吗？我们全家人都在那边服侍吗？那当然的，有的时候因为各种的原因你不能够这样，可是你知道如果你能够你要感恩呢，那是上帝给我们莫大的祝福那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会有我们一份吗？打开任何的名单，你会觉得我竟然在那里，我竟然在那里。我们知道高牧师的这个走了之后呢，他们就给他们弄了一个纪念册，那他们寄了一份给我。我翻开的时候，我很惊讶看到我自己几十年前的一个照片。OK， 那就是我们会堂第一次1991年去参加美中短宣的时候，我是第一支团宣队的。那个时候像那个年轻小伙子站在那里，但是我一回头看，哇，我们当中去的有些是长老了，有些是传道人了，有些什么？你说那个是恩典了，就说。你从99之前所做的事情，你知道今天可能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吗？对吗？我的名字有留在这个创建教会的历史上吗？就像今天你去到哪里都很希望那么多人的名字抢着要被登出来，要留名万世，对吗？好，那我们也说，也许我们不会像神兴起来的一个领袖，像所罗巴伯像以斯拉这样的，我们是做领袖的。可是今天也问自己，如果没有认为上帝要让我做领袖，我是愿意做一个好的跟从者吗？因为领袖没有人跟的话，这个领袖也没有办法发挥他的作用。但是如果说 I'm not a leader， 我们中国人就是很谦虚的。No. 那 I'm asking you the question，Are you a good follower？ 耶稣去造门徒的时候，12个都不是个个那么长进的，但是他12个的门徒里面，愿意跟吗？谁跟到他的十字架底下？好，那我是哪一个的门徒？班徒都不见，还是我是根本就是出卖耶稣的那个犹大呢？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忠心的跟随者吗？ I'm not a good follower faithful。 我是一个鼓励我们领袖的跟随者吗？我 show 他们 appreciation， 我尊重他们的意见，我愿意顺服他们，我是愿意全力支持帮助他们成为一个更 effective 的 leader 吗？你有多少时间为你的 leader 来祷告？好，所以今天你说这卷书是哦，只跟什么人讲？只跟他们做领袖的讲吗？不是，这卷书是跟百姓来讲。那你我就是百姓呢？那我曾经开玩笑说，如果又不跟的，又不领的，就是什么？就是路障 ，OK，roadblock。路障的人是不要搬开的。有些人呢，既那边也不发挥他任何的作用。你说 ，Am I a roadblock？ 这个事工之所以不能够发展，我会是一个因素吗？那所以讲完之后，我们就进入最后的几章圣经。那这两章圣经呢，是跟前面很工整的。前面是讲他们重建这个外壳的圣殿，那现在呢是讲到他们里面这个宗教信仰的一个建造。所以还是回来的两个标题：有形的圣殿、无形的圣殿，外面的重建跟内在的一个重建。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入最后两章了。一栋建筑随时间都会渐渐损坏，需要维修 maintenance， 对吗？那信徒的灵命同样有这个倾向，他也必须要常常重整。所以我发现很多的人，他永远停留就是哦，我以前信主，我以前去教会，那现在呢？但是话说，你现在就是什么？就像那个破房子。越来越破，里面很多东西都已经不行了，你不知道，你要重整。房子都是这样的，你的灵命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只有更来更老啊，更冷淡啊，热心减退啊。 OK， 你不要说精神不振了、啊、想要多点服事都懒的，睡眠不足啊，记忆不好啊。我们今天早上为什么把老人家拿出来？OK， 都要维修的，就靠你的维他命啊补品吗？整天吃这个吃个那个吗？那个是吊命。OK， 那个不是一定使你健康，他叫你不那么早建筑就是了。今天我们的灵性有没有做维修工作？听见没？好，以斯拉一回去，他就马上遭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有时候啊，外忧还不及内患。为什么 AIDS 艾滋病 HIV 那么的可怕？是他因为内部免疫系统失调，里面的起来攻击自己。所以啊，很多时候你死不是这个艾滋病的病毒让你死，是它破坏你某处你的肾功能，你的这个肺功能，是让你皮肤啊不那个东西让你死的。所以如果我们身体里面有这个内患，教会也好，家庭也好，我告诉你啊，不攻自弱，因为里面搞动乱。外面就是很明显知道那些的仇敌，把门关起来 ，OK， 防备。跑到屋子里面的，他所造成的破坏是，哇，不用外面的人攻击，自然就衰败。是什么问题呢？正月初一，从巴比伦启程，五月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在那边聚集了三天啊，他一定做了一些的勉励教导等等。然后呢，之后有事情发生，他们又在这个9月20日 OK， 那所以回去之后大概有4个月的时间，好，做一些的安顿调整，我相信也有一些教导。这边说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另外人并没有离绝迦南人，人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为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事上为罪魁。什么棘手问题呢？与异族通婚。 Okay, 那今天啊，我也很谨慎的来讲这方面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当中呢是可能有类似的这种的经历，与异族通婚。OK， 那我们来先看看 ，OK， 与外邦人混婚有多严重的事？好，因为如果今天呢，就好像说同性恋有多严重，啊，同性婚姻这个的性别取向啊，可男可女，不男不女的有多严重？你认为不严重，你就不会去对付他，你就接受他。可是说严重啊，就像现在旧金山要去处理的就是那个 ban 哦，哇，随便都可以买到，随便都混到药里面，很多年轻人就是无缘无故的是 overdose。你不把它看见严重，你就不会 do anything about it。那好，今天外邦人混婚有多严重吗？首先他很清楚的跟着圣经里面的教导是违背神的命令。 OK， 啊，我们现在针对是以色列人，啊，然后待会我才讲到对我们今天我们这批人的应用。那我今天所吩咐你的啊，出埃及记 OK， 你要谨守，我要从你们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迦南的七个族，不可与你所去的那地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你看到吗？你这个的有个后果，就是他们是一个 trap， 一个网罗，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 OK， 所以你看到随从别的神就带来一个道德上面的一个亏损啊，邪淫。既至他们的神又为你们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啊。出埃及记所讲，然后呢，生命记也有类似的教导，不可与他们立约，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好，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有多严重呢？最严重就是这部分的问题，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所以注意，他们会使你转离不跟从主，甚至于可以去侍奉别神，或者说叫你转离不能好好跟从主， OK， 也不让你可以侍奉耶和华。他不一定使你去侍奉别神，可是让你不得好好的侍奉耶和华，那这也是个亏损。所以关键不是异族，而是异教啊！我不是说今天呢，就是美国大的对吗？他不是一定要嫁给一个黄皮肤的，就算是黄皮肤呢，可能也是菲律宾人、什么马来西亚人、什么等等的，对吗？也不是一定中国人。今天不是讲这个是 you know different race different color， 异教信仰不一样的人。而且可能是有他自己要拜的啊，他说哦，他什么叫做拜？他拜金钱，他相信科学，他认为权柄很重要，他的职业就是他的神，那也是异教哦，因为他的价值观跟你不一样，不是种族歧视，而是着重信仰的传承。所以呢，有时候呢，人家哇很高昂的跟你来去这个辩护啊，先安静一下 ，OK。我们谈什么？现在我不是挑颜色挑皮肤挑什么，我是着重圣经，要我着重的是异教，是信仰传承的关键。难道基督徒真的不能够与异教徒结婚吗？难道基督徒就不能与异教徒结婚吗？啊，昨天才是要去在处理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OK， 啊，打到电话啊，聊了一下，我们想到圣经里面路德跟拉合 OK， 他们是不单是异族人，也是异教人 OK， 可是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因为他们皈依了耶和华，所以就成为基督族谱里面的先祖。所以神没有歧视，神着重就是你跟我的关系，你配偶跟我的关系，你孩子跟我的关系，人人都要跟上帝的关系来问责。 啊，这个所有愿意归顺神的人，神都要去拯救。所以我们看到绝对没有违反圣经的一些原则，已经给我们看到有这个例子，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 follow 呢？好，我们再谈回来，如果不 ignore 啊，如果 ignore 这个的神所讲的，然后通婚的结果是什么呢？拜偶像，拜偶像呢就离弃，你不能够专一拜耶和华。那我说信仰跟道德常常挂在钩，然后呢，如果信仰出了问题，就有恶俗。今天在美国为什么特别加州那么糟糕？就是不要耶和华，因为他自己所做的是不道德的事情，那他不要自己感觉到不道德，被人家来指控，他就先把神推翻。他若相信没有神的话，就自己做神了。我认为什么好是好，我认为我这个时刻是男的，我认为这个女刻时刻是女的，我现在不确定，可能将来我可能选择男的，一塌糊涂。为什么？邪淫效法恶俗。那如果你们的后代，或者说你们不同的周围身边的朋友，他没有跟你同样的信仰的，他往哪边靠？所以你说这今天只是那么简单啊，他不信啊，他不去教会，这样而已吗？你知道这样下去二代三代四代五代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可能有生之年呢、都已经可能是这个逼迫受害者，更何况你们的将来的子孙。信仰妥协，道德败落，刚才已经讲了，因为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这边直到那边都满了污秽。神是圣洁的神，因为这个罪啊，像哥林多那边所讲，像那个面团里面的胶，你一摆进去，哇，全团都发起来。所以为什么一点点的渗透在这个社会里面，一发不可收拾？小小的声音，哇，变成 pride， 变成整个城市，变成，这是非常恐怖的。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就是犯了这方面的罪，对吗？神那么的拣选他，那么的屈服他，他叫做太平王，对吗？可是他就娶了很多外邦的公主等等，所以到最后神的审判就来了，除了一国成为二，子孙就一直犯罪犯罪，因为他引进来的那些的公主什么，就各处高岗上面清脆的就设立坛。你知道啊，好像中国的庙你拆来拆去都拆不完了，因为已经进到人的民间信仰，已经进到人的心中。所以啊，他们就因此灭国的。他们之所以为什么要从巴比伦回来，掳到巴比伦，就是因为 exactly 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今天呢是重蹈覆辙，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为什么所罗门讲这句话在传道书？他经历了祖宗犯了罪，不管你现在多文明，经济有多发达，同样的罪性，罪性啊，罪性啊，是一样的。它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这个的形态来显示出来，但是都是自私罪，就是这个自我中骄傲 ，OK， 就是拒绝是一样的 ，same thing， 与异族同化，就使他们。犹太的血统就不能够成为圣洁的族类，因为弥赛亚还没出来。我们知道弥赛亚耶稣基督是这个新约才出来的，他是整个救世计划的这个关键。所以如果你看今天以后都不知道生的那个是什么什么血缘的人，但是他是大卫的子孙，他的宝座永远在，所以神要应许他要保持这个事情。可是今天呢，是他的百姓不合作，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可是呢变样了。所以为什么神自己要暗暗的来保守？因为他们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的女子为妻，以及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
因为犹太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圣经先知讲的话是很严重，你不要有时候没关系了哈，其实有时候混起来的挺好看的样子。我现在不是讲那些啊，我讲的是什么异教，我讲的是什么信仰的传承。水跟油你怎么样把它放在一杯里面，它永远没办法混合的，它可以共处在一个杯子里面，可是是两个不同的生命，是有些东西是格格不入的。我看到有很多的信仰不一样，就是只要不提那个都可以忍耐相处，只要一提到什么就是水火不容。你享受这样的信仰生活吗？跟你周边的人可以怎么怎么怎么，可是就要避讳一些对你来讲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挺受罪的。对犹太人而言呢，宗教信仰跟他这个民族的存在跟 identity 是唇亡齿寒，他不能够没有了耶和华，因为 that is the identity， 也就是遭人攻击要他们不得存留的一个所在，所以分不开。我们今天信仰可以跟我们这个什么我是中国人，我是可以完全分开啊，但是对他们来讲是不可分开的，要共存的。你有没有想到今天你基督徒跟你现在的所有其他 identity 是不可以分开的啊？我是一个医生，你会不会想到我是一个基督徒医生？我是一个家庭主妇，我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主妇，你可以把它分开吗？是不可分开的。你的基督徒的这个身份是跟着你的，无论你今天哪个行业，你是基督徒的 real estate 的人，你是基督徒的 engineer， 你出去就是先基督徒才挂在你后面那个头衔。 So your identity is being Christian and firstAnd then whatever your job second， 因为你工作可以换嘛。我以前是教书，我现在传道人，但是我还是基督徒，是吗？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就强调包容力。 God is too big to fit into one religion， 所以今天特别在加州这种种族少数民族多的地方，各色各样都来，各色各样都来。All are welcome， 我们的州长还到别州去去招揽人来 OK， 哇，我们这边可以什么可以什么，不好好的来这边去管理我们的，他跑到别的那个里面去招揽，你都知道这个就是加州啊，圣俗不分。所以要小心世界很多的歪风不良的跑进来，你不是故意的，你只是打开手机就，你只要一上网就来了。就算保守我们的心 OK，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圣洁的国度。彼得这样提醒我们 We are Christian first before anything else、okay? 好，那同样的将心比心，今天为什么我们的父母那么辛苦，工作很多在南湾旧金山什么的，要塞一个两个三个小时的车搬到这边来，为什么我们那么在意找治安好的区域来住，学区学分比较高的，我们很 care 我们的孩子跟什么人做朋友，我们知道他们很忙，可是要他们学学学，可是尽量还要把这个中文学校加进去。Why? Why? 我们很在意他有没有跟不应该的混在一起，对吗？我们不是要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环境？那上帝有这种规矩，你为什么觉得他很多余呢？他很霸道呢？他很专制呢？ 上帝不仅把我们当成是他的儿女，很 care 你的校区，很 care 你知啊，你跟谁做朋友，跟谁结婚，懂不懂圣经，一样的。为什么你两个 standard 呢？你可以在你的家庭里面有这个，可是呢，上帝建议说，你看，你看看要求，你看看，管得太多了吧？上帝，我跟谁结婚关你什么事？我们人呢，就是这样的矛盾。这样的矛盾，将心比心呢？为什么上帝用我们的孩子来磨我们？就让你看到，上帝对付我们也是一样辛苦。那今天的应用 ，Christian plus Christian, non-Christian plus non-Christian, or non-Christian plus Christian, or vice versa。信仰不同，价值观是不同，你看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那你的标准也不同，因为这个也影响你的生活言行，对吗？但是无论你跟你的配偶多么的相爱，你要明白一个事情，你的终局是不一样的。从你接受主的那一天开始，你是不向永生的，而你没有信的那个呢，他是不向永死的。你做了夫妻越久，这个是越困难，到最后的时候是越难过，因为在基督里面根本没有合一，共处共度什么，但是没有合一，因为这生命的本质跟大最终极的方向是不一致的。我们常常说，总有一天我带他信主的，是吗？神有很多的恩典，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这个恩典。我们常做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在桌上，一个是在桌子底下，请问谁影响谁，谁拉谁比较容易？是把桌子上面那个人拉下来容易呢，还是桌子上面的人要把坐在地上的人拉上去做容易？你自己说呢？在神国度的这个结合，就是有这个很事实的问题存在。你尽你所能为他祷告影响，你影响他的能力都不如他对影响你的能力。今天很多人是因着配偶缘故不能够有很规律的敬拜生活，因为配偶的缘故不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很释放的服侍神。那因为配偶的缘故，常常在小孩子要这个时段要该做什么，今天要该去什么，都起了争议。为什么呢？就是信仰不一致。弟兄姐妹，那是事实，因为我要做很多的婚姻辅导，管你认为我配不配的，就是要做，因为是教会传道人。但是听到弟兄姐妹经历的，就是觉得是挺苦恼的。所以啊，不要错误的第一步，要看清楚，要很多的祷告。那保罗也说啊，信与不信，缘不相配，不要同父异母。有很多人很正义，这个不一定讲婚姻的，对，这个不一定是讲婚姻的，这个讲我们在世界里面有很多的 partnership。OK， 但是呢，如果哈连做这个普通的生意跟什么，圣经就有这个教导，更何况是一个跟你同命相依走一辈子人生路的另外一半呢？你说，你知道不能够同父异母，不是说两只牛或是两只驴，然后呢就很强迫性的要把一个恶夹在他们的身上。让变成就是说，因为这个喜欢快，这个喜欢慢，所以呢要抑制啊，要不，所以呢就把一个恶又一个诱啊夹在他们，让他们可以同步重启。圣经讲不能够同父异母，特别是说光跟黑暗有什么东西呢？是讲不同生命的人了。你想成是两只不同的动物，一个是驴子啊，一个是这个牛。不同生命的，你那个体格哈，那个怎么
脾性啊都不一样的。那你要硬要把这两个不同的 animal 用好像猫跟狗拼命的这样夹在一起，这个是残酷的，这是 unreasonable cruelty， animal cruelty。 你没有想过生命里面是一样的，我这样讲生命的问题啊。Okay， 所以你读懂这一句话吗？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不是两个不同的人啊，两个牛，不是，是两个不同生命。信仰啊，因为夫妻是共同体，很多东西都要在一起做决定的。因为当你以前就是我怎么想就是我了，你结婚以后哈，我快要去做Family counseling， marriage counseling， 你要明白一个事情，你现在无论是追求学业追求什么的，你是现在两个人的事。很多人结了婚以后还以为是自己一个人的事，他想要哪里工作，他想要什么计划，他什么什么时候生孩子，他以为都是我个人的事情。错，你以为你个人的事情你不要结婚，因为一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看一个冲突的事情一直在写，就是人是自我中心的嘛，他已经是共同体了，他还要把它分开来想，你说这是多荒谬的事情呢？所以你做什么决定，你怎么看优先次序，通通都会可以引起摩擦的。那如果是信仰意志，起码可以用圣经的话来辅导，对吗？OK， 不然你怎么辅导，你怎么做 counseling 呢？一个是愿意顺服圣经，一个根本都不甩圣经，你坐在那边你怎么讲啊？那我只可以对着那个成为基督徒的跟他讲，那他是很辛苦啊，他独守婚姻啊，他很孤单的在那边觉得哎呀，这个怎么样呢？ OK， 所以我觉得蛮痛苦的。起码如果两个人如果真的有信仰啊，圣灵也会在那个人身上里面管教和工作，对吗？那你记得祷告很多得到共识。所以不要把自己配偶家人的信仰不把它当成一码事啊，我不要强迫他，他自由了怎么的。我告诉你，从你结婚的那一时得救开始，你是步向永生的，他是去另外一个方向，你永远都要想到这一个结局。教导圣经有多重要呢？我们说以斯拉他立志一生就是研究遵行教导。好，我们看到他信仰改革之后的成果，我们说他回去的时候是五月，对吗？然后呢到九月呢就是有那些报告的坏消息给他，中间隔了几个月，我们相信那几个月不是空等的。他回去的时候呢啊，有什么纪要献什么节要守，之后呢我相信他就有很多律法的教导。以斯拉将神的律法教导百姓之后呢，他们对罪敏锐了，就有新的看法。首领察觉他们得罪了神，就亲自主动来报告，并不是以斯拉说啊啊，你们当初怎么有这个事情？因为他刚来报道，对吗？他是从这个的过了几十年以后呢，问那个王批准回到这边来的，自愿的。但是他怎知道那些人住在那里时候，这几十年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七八十年过去了，所以首领自动跑来跟他说：“哎 ，we did something wrong。”所以啊，你不要的时候可以把什么人的罪指出来，你这样是不对，你不用，你只要平常好好跟他来讲圣经，那神的话比你啰里啰嗦的话更有效，神的话到时间就浮现出来。他因为没有神的话，他就很多网络的话、世界的话、你的话、他的话、这个人说那个人的意见，神的话一句话摆平了。因为圣经说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诗篇啊，整个诗篇119篇，那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说不要添加很多你自己想要说什么，你对圣经熟吗？你他的处境你能够用什么圣经的话来劝导他呢？没有没有，那就是你自己要凝章很多的话啦。你的圣灵一句话胜过人的千言万语。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都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心思的意念都能够辨明。你看神的话语的能力比医生的手术刀更厉害。他听了自己就我错了，不像你那一边大声直呼。所以好好教导我们的孩子神的话，好好来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到了时候他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成效。但是你平常没有多存神的话，到你有需要的时候一片空白，你就很慌。哎呀，找巴黎，找谁呀？找 Larry 呀？哎呀，行哥啊，怎么的？为什么你慌了？因为你不读圣经嘛。那神没有告诉，神不跟你讲吗？你没有圣灵吗？圣灵没有给你提示吗？但是你没有啊，没有并不是他们不存在啊，是你根本就没有给他机会。官长祭司是罪魁啊，领袖对罪恶是他没有特色的啊，只因为你是什么，你是传道人，所以你就不会碰车吗？你不会病吗？你不会遇到人家骗吗？不会的。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免疫力，相反的，有时候我们受到的攻击是更大的，因为撒旦觉得搞你一个头头好过搞你下面的小喽啰，对吗？因为你一个人都可以败坏许多人了，所以我们很多需要很多的保护，很多弟兄姐妹的祷告的祷告来托住。领袖们的信仰道德观景决定了整个国家的沉沦或复兴。真的，总统的道德有问题，整个国家有问题，州长的道德有问题，整个州都有问题，因为他来决定他什么支持，什么议案不支持，什么否决什么。公司一样，家也一样，你家里面做那个头头的全部都是扭曲价值观，跟神不挂边的，你说这个家庭会去好到哪里？教会也一样，教会如果那些信仰的所谓带头头的人是故宫心态，不是牧人，不会多做的，到此或说没有护照的，或说里面都心死了，教会是不会兴旺活泼起来的。我们看到以斯拉收到消息时候他的那种的反应，哇，圣经讲是非常非常的激烈，撕裂内外一袍。 OK啊、通常的撕裂外袍，他里面也撕了，然后拔了头发跟胡须。你一般呢、啊，只是剪了发哈、啊，蒙灰那剃个头，你试试看，你拔，你拔一根都要痛死你、啊、你还要去拔，他是多，换句话说，这个痛啊，都没办法形容他心里面那种的痛，那个真的是。哇，这个对一个是抄写研读圣经的人来讲，还教导百姓的，他的那个打击是有多大？你可以想想他的那个悲哀，哇，很受惊啊，不吃饭啊，那些人又劝他，你不可以这个样子啊，啊，极度的哀痛，啊，极度的哀痛，嗯。你看他的认罪祷告哈，那虽然这也是英文的，可是呢，你看他那个第五节哈到那个第六节，他用的这个词哈，我把你圈起来哈 ，our iniquities，our guilt， 这个 our， 这其实关他什么事呢？对吗？他很早都在这个一帮了。他一直在那边是服侍，他是还是抄写圣经的啊，他还是立志研读的。那他祖先犯的罪关他什么事情？可是当他祷告的时候啊，我们罪大恶极，这个呢就是认同性的认罪啊。我们很多时候收到一些消息哈、啊，我们就很容易就定准，这个人是那种什么那样，我们呢就很容易指责他们。但是呢，认同把说我们啊，我都有失职的地方，我可能带到不够。关心不够 okay， 或者说常常隔岸观火，对很多东西
政治的东西不闻不理、投票也不去、然后又有事情了，哇，就觉得那边切切愤恨的那些祷告，可是有没有认同性的呢？犹大民族就是有一个 principle of solidarity， 这个是呢团体的合一观。我们看到那个亚干对吗，他偷拿了一些的事情，哇，整个家族都受连累，整个以色列人 的战士就败了。所以神呢、看这个罪的这个的严重性是 很厉害的，因为他觉得这个一点污染呢就全盘都不能够要了，这种的感觉。所以我们中文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世界里面的罪恶跟我这个人也有点关系？我们看到这个罪恶有多少，我们也质问自己，我有没有 can I do a little bit more？ OK， 我有什么还做的不够呢？其实属灵的伟人，如果你看，你把他们的祷告拿出来，但以利也好啊，尼西米也好啊，耶利米也好，都是这样祷告。所以为什么他是属灵的伟人？他们真的是以神所喜爱的为喜爱，以所神憎恶的为憎恶。乐神舍落，物神所悟，这些才是属灵伟人，因为他跟上帝分享同样的一个心肠。保罗提醒我们了，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都受苦了；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肢体就一同快乐。说实在，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如果脚那个脚趾小脚趾踢到什么桌，疼死我们了。我们一个牙痛，全个人都觉得不舒服，因为这个身体就是连贯的，不会说我的手断了，然后我这个人好像若无其事这样的，不可能的，因为是肢体。所以为什么圣经用这个身体来形容？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某位肢体跌倒犯罪的时候，我们要问，哎，你有什么感觉呢？除了指责说，哎，这个人真的什么灵性那么软弱那么差，有福看到我自己对他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这个才是我们一个团体，基督徒一个爱的团体，一个应当有的生活跟体验。你看他祷告，我们的罪孽灭顶，罪恶滔天，罪恶甚重。哇，他用的字眼是非常强烈的。神啊，你暂且施恩于我们，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所当得的。我们有时候都是说，上太重了吧，有必要吗？你的孩子每次说，哎呀，你罚得我不够，会跟你这样说吗？太重了吧， ground me 2 weeks， why what did I do wrong？ 你就知道他根本就没有 sorry， 对吗？你是公义的，我们在你面前呢，怎么能够站立得住？真的一个很悔罪的人啊，在神面前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不是在那边好像是那敷衍上帝。你他是谁呀？你讲几句漂亮的话，他就知道了吗？但是你看他这个祷告啊，没有为自己找借口。我知道我很不好，可是你都不知道他怎么怎么的。OK， 没有别求，主啊，你就赦免我们，就承认罪过。甘心接受，意思说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上帝我们都没话说，因为你已经罚到我们够轻的了。哇，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有这么样的一个神的信心，对神有多理解的一个人才能够这么样来说。所以啊，你看他的祷告里面哈，先追想过往神所施的恩惠，这个是我们的 foundation， 不然的话我们是无望的一群人。然后呢，回应先知的吩咐，回去想了先知怎么说的，我们怎么没有做到，然后呢就反省自己犯罪以后的结局。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回认罪悔改祷告的时候的一个的版本啊，要学习，要学习。好，所以我们带领进士祷告的时候呢，我们首头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除了唱诗，我们想到神的话，然后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有默想，那其实就是 follow 这样的一个认罪悔改的模式。不像今天 很多人他去求佛啊，拜神，他不只是去敬畏神啊，能够崇拜神，不是，他只是希望啊，那个就是求神明啊，你挪走那个东西，他自己还照样的。所以为什么今天赌王啊，开赌场的也去庙里拜啊，自己这个卖淫的也去拜，吸毒的都去拜，对吗？那个江湖大汉都拿个关公来拜，为什么？因为他不要改变他自己的，他只要去什么呢？去巴结哈，去贿赂一个神明来帮助他消灾解厄。弟兄姐妹，如果你把耶和华当成这样的话，你根本就入错教了。你来敬拜上帝，不是改变上帝。我们去敬拜上帝，要改变自己。你不想改变，你就不用来敬拜耶和华，你就跟他们一样，拿个庙里面的那个烟火圣事，你就去就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从以斯拉身上也反映出啊，我们说神要我们追求，就是说先知讲到的恩赐，对吗？ Okay. 今天的人讲很多信息让人笑，不太多人讲信息让人哭的，听到很扎心，很纠结，觉得好像自己要如果我不 do something， 我真的是没有。今天不会提什么罪，有些人你很刺激我，讲得我那么糟糕，我起来走，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坏。今天人不爱听你说他做不对的地方，今天他需要你来同情。哎呀，我知道很辛苦的，如果是我跟你做同样的决定，呀呀呀，他要你站在他同一个阵线安慰他，所以他讲的信息不会刺激你啊，挑战你，你要改。他只告诉你，上帝爱你，上帝知道你所有难处，所以呢，上帝会尽量在你现有的处境来替你解决。所以 ，is entertaining not repenting。今天娱乐性比较高，今天悔改性的信息几乎少，所以你看到这些有名的人。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去听，就是因为他们给出来都是这种的信息。补救的方法什么呢？真正你需要悔改，就要离弃罪恶。所以呢，既然领袖是罪魁，那福星改革也必须从他们开始。所以以斯拉去祷告认罪，哭泣伏伏在神面前的时候，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的。他们痛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叫他们都在耶路撒冷聚集，凡不遵守的长老所议定的要抄家。哇，严重。首先要让圣灵来光照，来自己亲身动工，但是全民报道，上下一心，改革要彻底的。只有几个人发挥不了什么的作用，只有几个人愿意，其他人都不动，那也没有这个群体性的复兴。所以呢，这个是以斯拉在祷告的时候，那一些的官长跑去跟他做什么建议呢？这句我们疫情的时候常常都 quote 哈，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特别这个 healing， 今天不是把我的问题给拿走，今天我需要被医治，无论是心灵的医治，无论是身体的医治，无论我们这个地变坏了，受了很多的咒诅，都需要上帝的赦免和医治。这个历代志下七章四节，补救的方法，领袖就自动跑去对以色列说，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修这一切的契，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你起来当当的事，我们必帮助你。我就说，你是一个好的跟从者吗？那人说，那你不要难过，起来。然后他们主动告诉说，我们应该这样做，并不是以斯拉说岂有此理，你们都要，没有，他只要把神的话带出来，下面的人觉得说，哦，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做。但是呢，唯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 拓瓦的儿子亚哈谢阻挡，这是并由米苏兰和利未人撒比泰帮助他们。我当初读了这段新闻的时候也是有点困惑，难道什么事工都有人反对吗？啊，的确也是哈，摩西也有人反对啊，耶利米也有人反对，这个有人反对吗？所以你在看圣经夸我有个小字，他说唯有谁谁谁阻挡，他说或作总办这事。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词原文是有两个意思，那我们要哪一个来用来读呢？我觉得下面那两个人物给一个很好的提示，因为你回去看以斯拉记八章十六节的米苏兰，跟翻到利未记十一章十六节那个撒比泰啊，这两个人都是帮忙以斯拉跟尼西米的人啊。如果从这个样子来看，这两个人应该不是去阻挡他们，他应该是协办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解读比较合理啊。但是没有标准答案，我只是这样稍微提出来啊。OK， 所以中文圣经翻译是比较不太合哈。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来审查，从十月初一一直到正月初一，搞了三个月才查出所有名单。然后名单出来了，祭司十八位，利未人七个，歌唱的四个，平民八十六个，一共115个。然后我不知道，我自己读的时候发现巴尼这个组啊，在34节，你去看。他们有很多娶外邦女子为妻的人特多，27个人。我说 something runs in a family, good or bad, 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在这个家族里面那么多人占那么多的比例去娶了外邦的人。可是有时候祖宗没有看好一个头，对吗？还是这批的人根本到最后的话怎么五代基督徒了，可是也不去怎么去教会，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形呢？哈，我只是一个问号。离弃哈，不只说要他们分居，是他们要给休书啊，这个是一个合法的做法，因为休书给出去了，那个人可以再嫁再娶。 OK， 那我们说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太苛刻一点啊？这种的结合本身反应啊，违反了神的诫命。那对犹太人讲，特别是犹太人讲是罪，不只是单单维持种族，我们刚才讲是跟信仰的纯正有关，而且没有迹象说这些的女子有归依耶和华。如果归的话呢，他就不会把她当成外邦女子的嘛，就像这个拉合跟那个路德一样，对吗 ？OK， 所以显然这些人还是照样拜他的。所以家里面呢，这个这样做，那个那样做，所以呢就一并啊给他们离去。特别我们知道，在美国也一样，通常抚养权呢，如果母亲可能的话，都批给母亲的，因为是他生出来的。所以我们相信，为什么连儿女都跟着母亲去？然后他这个做法也是，因为他们是娶当地的居民，所以这个当地居民走的时候，他不会漂泊一般的，他可以回到他自己的家族的里面。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太过残酷啊，跟普通人是不太一样。然后呢，如果你看参考马拉基书那边所讲的，那马拉基说神说我很厌弃这个离婚哈。上帝所讲的这个事情说，你们把幼年的妻给弃了来娶。所以有些人甚至决定这样猜测，他们休妻可能是他们的小三小四小五。 okay, 不知道哈。但是重要的今天怎么应用，这个叫做触景伦理。就是说难道这些只是适合当时的犹太人吗？那我们今天读到同样的话，我们怎么来看自己？ Okay, 首先我们要把圣经跟其他地方的摆在一起才能够读得懂，不能够单取一个啊，就断章取义。我们如果是像我未婚的或说丧偶的，那圣经不是还是提醒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母吗？所以我们信徒的婚姻对象应该不要考虑不信者，甚至是不同信仰的人，他是回教徒，他是摩门教，他是什么，因为这个会造成我们婚姻里面非常大的一些冲突啊。那你不被他影响，神给你很大的恩典，但是你一定有把握能够影响他吗？如果生下子女，他是站在哪边呢？ 若已婚配偶不是信徒，尤其是已婚后才信主的，又或多年结婚时没有明白或者理喻这个真理，那就应该用第二段的圣经来做我们的一个接近。保罗说，岂不知道你可以使你的丈夫配偶儿女圣洁吗？所以如果我们已经被卡在这个处境里面，他们教导说要多多为他们的信仰能够归主来祷告，到了死都是你的一个愿望，做不做得到，他有没有，这个是他自己要负责任，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作为一个配偶，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坚持下去的原则。如果你想要多了解的话，你就可以在网站上面来看这一篇的文章，他可能把一些更多需要跟你讲的详细一点的给你指出来，这个都会放在我们教会网站里面。OK， 好，那我们来看，总结一下，我们从伊斯拉这个宗教的改革，我们要谨慎一个事情，他们是休弃外邦的女子，我们也来问，我们有没有什么世俗不对的东西我们需要学习休弃的。希伯来书提醒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仰望那个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要奔跑，对吗？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今天这个路还没走完，但是呢要脱离缠累我们的罪。我们想想看，今天有什么东西是拖着你这个信仰不往前的？那坦白说，我只是觉得疫情搞一搞啊，蛮多东西我们到今天还是被他拖着的。你想想看，你都走不出疫情之后那个生活，信仰生活，你是还是被他拖着的。我们犯罪之后怎么回到神的面前呢？那这个刚才已经花了蛮多时间讲，要为这个罪先有感觉，感觉呢要向神来认罪，因为我们得罪人啊是事少，得罪神是最大，要离弃，这个才是表示我真的是要悔罪，这个的离弃是有一个积极行动的改正，所以这个才是一个 complete 悔改的这个的模式。但是犹大百姓这次休弃改革维持了多久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活动哦，但是 how long does it last？ 好，下面那个图片就让你知道了。我们看到这两个夸父的以斯拉跟尼西米，尼西米呢是跟着他后面的，下礼拜开始就尼西米记啊，就是南海啊这个教课了。我们看到离以斯拉跟尼西米中间隔了只有13年，然后尼西米呢在那边做了一些城墙的建造以后呢，他就请假要回去，然后之后呢他又造过了12年啊，他又回到这个重返啊，他去到他这边待了12年，然后去了那个请假至巴比伦，他又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你中间说是大概25、26年吧 ，OK。但是如果你看尼西米记的第13章，他们当初娶外邦女子的问题同样又发生了，好不容易烧了一把火。20几年历史重演，所以改革不保证复兴，但是它是一个开始， but no guarantee。 我们的信仰不是一朝就巩固地位就安枕无休，我们的信仰是不断不断的更新，所以希望我们继续看尼西米记的时候，你看到他们有同样类似要去面对的问题。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人就是常常得罪你，我们呢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在你面前啊很有亏欠。主啊，你是拯救又拯救，羔羊的宝血永远有功效，这才是我们得救的凭据。谢谢主给我们这么样很慎重来看这卷书，但是不是看了就忘了，让我们看了这卷书的时候给他真的是扎实，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看到我们下一代，看到我们的国家，看到我们社会，就让我们能够兴起一股的力量，从我们自己个人开始吧。感谢你给我们话语的教导， 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